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上一集我们讲到上海白银溢价创历史新高 6.42 美元，代表实体白银短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对，而且我们讲到 ETF 的投资陷阱。
但是今天第二集我们要讲一个历史故事。
等等，师兄，在我们播出 ETF 致命陷阱第一集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些数字背后的逻辑以及它折射出的讯号。
哦，你在思考什么？
就是上海溢价、止盈脱钩，还有谁在买什么？这些东西我好像懂了，但又不是很确定。
这样啊？
所以可以请你帮我厘清一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吗？
当然可以，而且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能理解，我们的听众也就能理解。
好，那我试试看。
先说第一个，上海溢价越来越高，这代表什么？
代表实体白银不够了，对吧？
对，然后呢，对 ETF 有什么影响？
诶，我想想，如果实银不够，那 ETF 也拿不到实银。
继续。
对，当我想把 ETF 换成实体白银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对不起，我们没有银条给你，只能给你现金。
100分，你已经抓到核心了。
所以溢价越高，代表这个风险越大。
是的，溢价高就是在告诉你实银真的不够了，子市场和实体市场开始分家，这也代表强制现金结算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那第二个问题，如果实银真的不够，两个市场会怎么样？
对，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纸白银的价格会跟实体白银的价格不一样。
很好，具体来说呢？
具体我想想，纸白银可能会跌，因为大家发现换不到实银就开始恐慌卖出。
这是其中一种情况，2020年3月就是这样。
真的发生过？
对，当时纸白银从18美元暴跌到12美元，但实体白银呢？
实体白银怎么样？
从18美元暴涨到24美元。
同一个东西，两个完全相反的价格。
没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些想要实银的机构发现期货市场交割困难，就离开期货市场，转向实体市场抢购。
那期货市场失去了真正想要实银的买家。
对，剩下的都是投机者，他们一恐慌就抛售，价格就暴跌。
而实体市场那边，
实体市场涌入大量想要增银的买家，价格暴涨。
对，纸白银跌，实体白银涨。
但是如此，这就是脱钩的第一种情况。
那还有另一种情况吗？
有，也可能是期货价格涨，但实体价格涨得更多。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然期货市场也有买盘，但实体市场的需求更强劲，溢价持续扩大。
对，不管哪一种，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两个价格不一样了，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就是脱钩的真正含义。
明白了，所以持有实体白银才能真正保护财富。
对，而且现在也可能发生，只是方向可能不同，纸白银涨到100，实体白银涨到200。
对，不管哪一种情况，持有 ETF 的人都赚不到实体白银的真实涨幅。
完全正确。
嗯，我理解了。那师兄，我还有第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谁在买白银 ETF， 谁在买实体白银，这两种人的想法应该完全不一样吧？
非常好的问题，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买 ETF 的人是那些想赚快钱的，相信价格会涨。
对，他们相信荧幕上的数字会跟着白银价格上涨。
然后买实体白银的人，
你觉得谁会买？
应该是那些真正需要白银的人吧，比如工厂。
没错，比如
做太阳能板的，做电动车的。
很好，特斯拉、丰田、三星这些科技大厂都需要白银来做产品。
还有谁？
还有想保值的人，
像印度人。
对，印度14亿人口，他们的文化就是相信实体贵金属，不相信纸上财富，
所以他们买实银来保值。
确实如此，但师妹你有没有遗漏一种人？
还有谁？
那些很聪明的投资者。
聪明的投资者？
对，他们看到纸银和实银开始脱钩，知道最后实银会赢，
所以他们现在就去买实银。
对，这些人可能是对冲基金，可能是懂得散户，他们不想赌纸市场的规则会不会改，他们只想要真正能触摸到的资产。
所以买实银的有三种人：工厂要用的、保值的，还有聪明的投资者。
100分，你完全理解了。
师兄，我现在真的懂了，这三个逻辑其实就在说。
说什么？
说实银不够了，纸银可能要出事，聪明人已经在行动了。
很好，而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一个历史故事，告诉你当纸市场出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亨特兄弟的故事，对吧？
对，这个故事会告诉你，即使你做对了所有的事， 在子市场里规则随时可能改变。
好，我准备好了。
那我们开始吧。首先要介绍一下亨特兄弟是谁，
他们是什么人。
Nelson Bunker Hunt 跟 William Herbert Hunt 兄弟俩，他们的父亲是德州石油大亨，
有钱人。
对，但重点是他们对白银市场的判断非常精准。1970年代美国通膨严重，他们认为白银被低估是对抗通膨的最佳工具，
跟我们现在讲的财富急救包概念一样。
正是，而且他们的策略非常聪明，买入白银期货、然后要求实物交割。
实物交割
就是不要现金，要真正的银条，这很关键。因为当时 COMEX 期货市场大部分人都用现金结算，很少人要求实物交割，
所以交易所没准备那么多实银。
对，他们不断买入期货要求交割，把银条运走锁在金库里，而且全世界哪里有白银他们就去哪里买。
那白银价格应该会涨，
疯狂暴涨，从1979年初的6美元涨到1980年1月的50美元。
天啊，八倍多。
对，如果换算成今天的比例，就像白银从70美元涨到600美元。你知道谁最痛苦吗？
做空的大银行。
是的，他们卖出白银期货承诺交割，但手上根本没有实银。当亨特兄弟要求交割时，他们必须到市场上买实银，但市场上的实银都被亨特兄弟买走了。
一场。
对，空头要买实银来交割，但没货可买，价格越推越高，这些做空的银行理论上会破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今天最重要的教训。
发生什么事？
1980年1月， COMEX 交易所突然宣布改规则。第一， Silver Rule 7，禁止用融资买白银期货。
融资就是借钱买的吧？
对，亨特兄弟虽然有钱，但买了太多白银也用到融资，这个规则完全针对他们。第二个规则更狠，每人每月最多只能持有50张合约。
亨特兄弟当时持有几千张？
对，50张的限制等于你必须卖出绝大部分持仓，而且合约到期时，超过50张的部分全部要卖出，不能展期。
那他们可以要求实物交割吧？
这就是第三个打击。交易所规定用融资买的合约不能要求实物交割，只能现金结算。
这不就是强迫他们卖出？
是的，交易所基本上说你赢太多了，游戏结束。结果白银从50美元暴跌到10美元以下，
跌了80%。
对，亨特兄弟不但没赚到钱，还因为融资破产了。
这太不公平了，他们做的都是合法的事。
这就是子市场的残酷现实，规则是谁定的？交易所。交易所保护谁？做空的大银行。
百分，规则是为强者服务的。那散户呢？
散户，对不起，你只能认赔。而且这不是古老历史，2022年伦敦金属交易所镍危机也一样。
发生什么事？
中国青山控股做不锈钢，为了锁定成本，在期货市场做空镍，这是正常避险。但俄乌战争爆发，镍价暴涨，青山控股亏损天文数字。
那做多镍的人应该赚大钱。
理论上是，但伦敦金属交易所宣布暂停交易，而且取消过去几天所有已成交的交易。
已成交的也取消？
对，那些做多赚了大钱的人获利全部归零。为什么？因为做空的大户如果爆仓会拖垮很多大机构。
肉市保护大玩家，散户做多的获利不算。
是的，规则随时可以改，而且一定往保护大机构的方向改。
那这跟白银 ETF 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我问你，如果今天白银市场真的崩盘， SLV 这些 ETF 会怎么做？
他们应该也会暂停赎回吧？
很有可能，而且招募说明书里都写着，遇到不可抗力或市场异常状况，可以暂停赎回。
对，当你最需要把 ETF 换成实银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对不起，暂停赎回，你只能拿现金。
那现金是按什么价格？
按他们决定的价格，可能是崩盘时的低价，而不是实银市场的真实价格。
这不就跟亨特兄弟一样，明明应该赚钱，结果
被强制以低价结算，赚不到该赚的钱，甚至亏损。
太可怕了。
所以你懂了为什么我说纸白银跟实体白银是两回事。
懂了，因为纸市场的规则随时会改，而且一定不是往你有利的方向改。
正是我在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1980年，亨特兄弟如果持有的不是期货，而是实体白银，交易所能强迫他们卖出吗？
不能，因为银条在他们自己的金库里。
对，实体资产你真正拥有，没人强迫你卖。
但如果是 ETF？
ETF 可以改规则，可以暂停赎回，可以强制现金结算。
对，最安全的还是
实体白银，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师兄，那下一集要讲什么？
下一集我们要详细解剖 ETF 的内部结构，告诉你五层陷阱。
五层？
对，从所有权幻觉、数位门槛、现金结算条款、托管风险到紧急情况条款。
听起来每一层都很可怕。
对，而且最后我们会告诉你，当止盈崩盘时，持有 ETF 的人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崩溃过程。
权重心理学。
没错，从追高到怀疑到恐慌到绝望，完整的六个阶段。
我期待下一集。
记住今天的教训，规则是强者制定的，而你如果只持有纸上财富，当规则改变的时候，你什么都保护不了。拜拜。
拜拜。